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欢迎你按时收听《旧约导论》第49课。亚波罗牧师将要谈的是约珥书。我们知道，约珥是耶和华，是神的意思。整卷书的主题呢，讲的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第一章讲犹大国当前的灾祸，第二章速速来临的更重审判，第三章末后耶和华的日子谈到了预言。圣灵浇灌的预言不仅指的是五旬节的降临，在末日同样的圣灵要大大的浇灌，还有说了末日的审判和救恩。亲爱的朋友，你准备好了吗？来，我们准备上课。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学习约珥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约珥书告诉我们，将来会有一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在那个日子，一切的人、一切的国家、民族、政权都需要向你交账。在那个时候，如果我们向你自卑悔改，我们就会进入你的祝福；否则，今日所看见的蝗灾和战争的后果，就是那时结果的一个启示。主啊，你知道我们不愿意去传递用吓唬人的方式把人带进天国的信息，但是你所传递的福音背后确实有一个真正的威胁，就是不接受福音的人就要下地狱。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用谦卑的心、爱心、一个认同的心来传递你的真理，让听见的人能够悔改，能够得救。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约珥是与俄巴底亚同时期的公元前九世纪的先知，他们都是与以利沙同时代的人，也是最早的写作的先知。虽然以上结论不是没有争议的，而且这两人的先知书当中都提到过耶和华的日子。虽然俄巴底亚书15节提到过耶和华降罚的日子，而且俄巴底亚书可能是稍早写成的，然而约珥是真正把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那日子发展成为一个主题的先知。这个主题在以后的西班牙书中又被特别的发挥。我们先来看一下约珥记的介绍。首先，关于本书的作者，在旧约圣经里面另外出现过12位名叫约珥的人，但是我们无法把其中的任何一位与这位写作的先知对应在一起。书中只说他是比图尔的儿子，而比图尔的意思是被神说服的人。我们只可以从书中常常提到耶路撒冷圣殿和在其中工作的祭司来推测，他大概是南国犹大人，住在耶路撒冷或者附近，而且自己或者是一个祭司，或者是一个与祭司关系很近的先知。关于作者和本书写作的时间，与俄巴底亚书一样，约珥书没有提任何君王的名字，也没有记载任何可以被直接确定日期的历史事件。其中记载的最特殊的一次历史事件是一次巨大的蝗灾，但是我们无法在历史上确定它的日期，所以要确定本书年代需要通过许多综合因素。首先，因为本书在希伯来文圣经和七世士一本当中都被放在亚述时期的一组早期先知当中，所以只应考虑在公元前七世纪之前的日期。第二， 约珥记的特殊之处是他没有提许多事物，比如他没有提到过北国以色列，说明本书是写给南国犹大的。他没有提到亚述或巴比伦的名字，说明本书的写作时间或者是在这两个国家开始形成世界霸权之前，或者是在他们所代表的审判已经过了之后。因为约珥书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的排列是在早期先知里面，所以我们只应该考虑在亚述形成世界上的影响之前，这就把它放在公元前九世纪，因为亚述在公元前八世纪就已经开始形成世界霸权，对以色列形成威胁。书中提到的邻国如腓力士、腓尼基、埃及和以东，也都是只在九世纪之前才有重要性的。另外，本书没有提到任何君王的领导地位，倒是似乎祭司在这时起的最大的领导地位。而犹大国历史上君王的势力最小，而祭司影响最大的时候，就是在公元前841年，当耶户把南北两国的君王都杀死的时候，犹大被当时的太后亚他利亚篡位，而他把大卫后裔的所有王位继承人都杀死了，只留下一个约阿施，是被祭司耶和耶大藏起来了。在亚他利亚篡位的这六年，犹大人当然不认为他们有合法的君王。六年以后，在耶和耶大的领导下，把亚他利亚推翻，使约阿施在七岁就登基做王。那时国家的领袖实际上是祭司而不是君王。犹大王约阿施做王是从公元前835年到796年。最后书中没有提到任何巴利崇拜或拜偶像的问题，这也是和约阿施做王的前期，当耶和耶大还活着的时候，约阿施是一个善王，他把巴利庙拆了，偶像也都除掉了。然而在耶和耶大死后，约阿施却听从了犹大的众首领的话，又去拜亚舍拉和偶像，并且把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杀死了。这样约珥书写作的时期就很可能是在约阿施做王的早期，仍然是善王的那一阶段，也就是说在公元前835年左右。最后从分享材料上来看，约珥书和阿摩斯书之间似乎有几句话非常相似，好像是分享了共同的材料，或者是一个借用了另外一个。比如约珥书三章十六节说，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而阿摩斯书一章二节说，他说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这里所用的形象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一个鼓励性的信息，另一个是一个审判性的信息。耶利米书25章30节也用过同样的形象，说耶和华必从高天吼叫，从圣所发声，向自己的羊群大声吼叫，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呐喊，像踹葡萄的一样。再有另一处约珥书三章十八节说，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亭谷。而阿摩斯书九章十三节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这里也是使用了相同的形象，尽管这种类似经文的比较并不能得出确定的结论，因为这里的可能性有四种，要么他们相互无关，要么是他们参考了共同的传统，要么是甲参考了乙，要么是乙参考了甲。不过一些学者分析，从上下文来看，阿摩斯书参考引用约珥书的可能性更大。这样就是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和六世纪的先知耶利米参考了约珥书里面的形象，这与约珥书的九世纪的时间一致。从以上所有根据来看，约珥书的写作时间最可能的是在公元前835年左右，即犹大王约阿施做王的初期。 这样约珥与俄巴底亚一起就形成了在公元前九世纪的两位最早的写作的先知，他们与以利沙是同时代的人，而俄巴底亚写作时间在公元前841年左右，约珥书在公元前835年左右，两书的写作时间前后相差不超过十年，从历史上看可以算作基本上同时。关于本书的历史背景，如果以上所定下来的写作时间是属确实的话，那么就值得注意，俄巴底亚书和约珥书都是写在公元前841年前后，这是以色列分裂王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日期，是把以色列分裂王国的历史分作早期和晚期的转折点，因此有必要回顾一下以色列的历史到这时的发展进程。我们知道以色列的联合王国时期是从扫罗被按立为王的公元前1051年开始，经过40年到公元前1011年，大卫先成为南部两个支派的王，然后在过了七年以后成为全以色列的王。因着大卫对神的忠心，神就与大卫家立约，要给他立一个永远的王朝，但是大卫要给神建圣殿的心，神却说只有他的儿子一个和平的王子才配来建设。公元前971年所罗门继位，他建立了以色列的第一圣殿，虽然所用的金钱材料甚至于里面崇拜用的仪式都是他父亲大卫预先所准备好的。所罗门虽然拥有神所赐给的超人的智慧，然而在晚年却因着大量外邦人的妻妾所带来的异教的影响而堕落，以致神决定要将王国分成南北两个部分，北部十个支派被赐给一个叫耶罗波安的人，神向他应许，如果他也像大卫那样对神忠心，神就会与他立像大卫一样的约，然而他却为着实际的需要而放弃了神给他的应许，他建立了崇拜金牛犊的以色列的宗教异端，从此北国的十个支派称为以色列，一直生活在这个异端的影响之下，而南部的两个支派犹大、西缅与部分的便雅悯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独立的国家叫犹大。王国分裂是发生在公元前931年，从此以色列从联合王国时期进入分裂王国时期。北国以色列从931到722年前后只延续了209年，其中共有20个王，来自10个王朝，不断的发生血腥的清洗。而与之相对比的是南国犹大，从公元前931到586年一共延续了345年，其中也有20个王，但是都出自同一个王朝，除了当中亚他利亚在公元前841到835年篡位，使得大卫的血脉一度中断以外，一直都是大卫的后裔作王。因此可以说神对大卫的应许除了中间的六年中断以外，一直延续了345年。在这当中神不断差遣先知来提醒大卫的后裔，只要他们模仿大卫的样式，神向大卫所做的应许就会不断延续下去。然而神的先知一再被他们排斥，神的话被违背，神的殿被荒废，而异教的假神不断被引入，直到最后神忍无可忍，才设计了让以色列全国被掳。北国以色列在公元前722年被亚述掳去只是一个前奏，南国犹大在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掳去才是正题，那件事的发生让所有的犹太人都大吃一惊。原先把耶和华与异教的神等同看待甚至混合敬拜的那种拜偶像的坏习惯被彻底纠正了，然而以后却又发展成了一种只有严肃然而虚浮的外表却没有实质的法利赛人主义，那是新约时代耶稣所要对付的问题，此话按下不表。以色列的分裂王国时期从公元前931年王国分裂到公元前586年犹大被掳， 可以被分作三个时期，从931到841年被称作分裂王国早期，841年也可以被称作血腥之年，是神通过耶户把南北两国的被盗的君王全部除去，进行了一次大清洗。而从841年到722年北国被掳，被称作分裂王国晚期，然后从722年到586年南国被掳，被称作幸存王国时期。俄巴底亚书和约珥书就都是写在公元前841年左右，即分裂王国早期结束晚期开始的这个转折点。分裂王国早期，即从公元前931到841年当中，南北两国的实力和关系在公元前865年左右发生过一次转变。在这以前，虽然北国以色列比南国犹大相对而言有更多的人口，更大的国土，而且以色列有两条通商的大道通过他的国土，而犹大一条也没有。然而或许是因着大卫王朝在耶路撒冷所留下来的财富，或许是因着北国不断发生的血腥政变而大伤国力，然而最根本的还是因着神的保守，在两国的对抗中一直是南强于北。然而在公元前865年左右，两国的关系发生了一个质的改变，从敌对冲突变成和好合作。在那一年，两国的王室联姻，南国犹大王约沙法给自己的儿子约兰娶了一个北国以色列王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她很可能就是亚哈与他从西顿娶过来的王后耶喜别的女儿。这样外邦和异教的巴利崇拜和绝对君主制就从西顿传到了以色列，又传到了犹大。以色列和犹大在本质上是立宪君主制，宪法就是神的律法，神是宪法规定的大君王，而地上的君王只是这位大君王的附属国王或代理人。地上君王的职责是在宗教上要尊崇大君王耶和华，在政治上则要按照神的公义的律法来统治国民，只要他们这样做，神的应许就是这个国就会不断繁荣昌盛而且扩大。然而如果他们在宗教上不遵从耶和华，在政治上不按照神的律法的公义去统治百姓，神就会兴起外邦人来进攻凌辱和抢夺他们，使他们的国家软弱缩小，人民受苦流离，直到他们从国民到君王都认罪悔改，回到神所指明的道路上来。所罗门丢失他的联合王国，就是因为他在宗教上去跟随那些外邦妻妾拜了假神，在政治上又因为他的高税率和多劳役而使人民疲倦。北国的第一任君王耶罗波安本来被神给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他却为了政治的目的而放弃了宗教的忠诚，造出了一个金牛犊崇拜的宗教异端，为了防止人民频频到南国来进行宗教崇拜，从而心向南国，因此神就让他在政治上遭失败。耶罗波安王朝只延续了两代就被血腥的中断，换成了巴沙王朝，巴沙王朝也只延续了两代就又被血腥的中断，经过短暂的新历王朝和并列的提比尼王朝，才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暗历王朝。暗历在政治上算是相当成功的，他通过与西顿联姻结盟，扩展贸易，使国家开始强盛，在军事上征服了摩押，使之成为以色列的附属国。然而暗历给儿子亚哈娶来的这位西顿公主耶喜别，却把异教巴利崇拜变成了以色列的国教之一，而且通过夺取拿伯的葡萄园一事，说明以色列已经基本上废置了摩西的律法，把立宪君主制变成了绝对君主制。如果说北国以色列是为着政治上的利益而放弃了宗教的纯洁，那么南国犹大本来是因着宗教上的相对纯洁而在政治上得神祝福，结果却因着 一个善盲约沙法通过与北国联姻，试图重复北国的成功故事，反而在政治上和宗教上两方面都失去了自己的长处。他的儿子约兰一继位就把自己的兄弟都杀了，这是以前只有在北国以色列王朝转换的时候才发生过，说明通过亚他利亚的影响，绝对君主制已经传入南国。然后阿拉伯人、非利士人和以东人攻入耶路撒冷，杀死了约兰的所有的儿子，只剩下一个亚哈谢。俄巴底亚书就是针对这件事所写的，他的态度还是对犹大是鼓励的态度。然而到公元前841年犹大王亚哈谢继位的时候，巴利崇拜的异教在以色列的龙头老大耶喜别是北国以色列的王太后，南国犹大的王太太后，而他的女儿亚他利亚则是南国犹大的王太后。两国在宗教上已经基本上完全失陷，在政治上也基本上合为一体。神应许将要产生弥赛亚的大卫的子孙只剩下亚哈谢一支，随着他被耶户杀死，而亚他利亚篡位又杀死了其余的王族后裔，大卫的后裔只剩下一个人，就是被祭司耶和耶大藏起来的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施了。可能就是在亚他利亚篡位的这六年之内，以色列遭受了一场严重的蝗灾，约珥书就是针对这场事件而写的。因为亚他利亚不被认为是大卫王朝的合法君王，所以先知约珥把这场蝗灾认为是耶和华的军队所施行的惩罚。随着在公元前835年约阿施复位，在耶和耶大的领导之下，国家逐步走上正轨，约珥就提醒人们，最近的那场蝗灾只是将来的耶和华的大而可畏的日子的一个缩影，人们必须在神面前谦卑悔改，才能够将来在那时得神的祝福。而神的应许是在那日犹太人本身将得到洁净，而万邦也要向神交账。这就是约珥记的历史背景。在那样一个危机重重、百废待兴的情况下，约珥通过回忆最近的过去来展望长远的未来。关于本书的神学信息，约珥书的核心思想是发展耶和华的日子这个概念。这个概念首次出现于出埃及记32章34节，神说，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这是针对以色列人说的。虽然以色列人征服迦南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神追讨迦南人的罪的圣战，但俄巴底亚是第一个把耶和华的日子这个概念扩展到外邦人的。俄巴底亚书15节说，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这里是针对以东人说的。而约珥则是头一个把这个概念同时应用在以色列人、犹大人和外邦人身上。它的重要发展是，耶和华的日子并不只是对外邦人的审判，也包括对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审判和洁净。而且只有在审判和悔改之后，以色列才会被重建，蒙神赐福。虽然神应许了对以色列人的末世的祝福，然而只有在审判和悔改之后，这些祝福才能够实现。这个耶和华的日子的概念以后在阿摩斯、以赛亚、耶利米和西番雅书当中被继续发展，在旧约和新约当中都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观念，就是神将要直接的对于世界的罪进行审判，而在那以后将要视人们悔改的程度而赐福。先知在约珥书当中预言的将来的像蝗灾那样的外族军队的入侵，很可惜都得到实现了。一次是神借着亚述在公元前722年对北国以色列进行的审判，一次是公元前586年神借着巴比伦对犹大进行的审判。而先知所预见的在末世的洁净和最后的祝福，则是在将来通过大灾难和千禧年才得到实现。好，下面我们将看本书的结构与主要部分。约珥书一共有三章，可以被分作三个主要部分。 第一个主要部分是一章一节到二十节，主题是一次字面的实际的蝗灾，其性质是历史性的，讲述的是现在的肆虐。第二个主要部分是二章一节到十七节，主题是将来的蝗灾般的入侵，其性质是象征性的，是讲述将来的毁坏。第三个主要部分是二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一节，主题是更远的将来蝗灾般的入侵，其性质是预言性的，讲述的是更远将来的毁坏。全书的主题是耶和华的日子近了。下面我们来读一下内容摘要。约珥是在犹大沦亡于巴比伦主前586年以前大约250年左右对他工作的一位先知，他预言的焦点是耶和华的日子，这个词组预示着主前722年神借着亚述对以色列施行的审判，主前586年神借巴比伦对犹大施行的审判，神对邪恶的民族实时施行的审判，不信的人死时要受到的神的审判，还有在基督再来之前的七年大灾难时期，神倾倒出他对罪的愤怒和刑罚，在罪受到惩罚和管教之后，神必丰丰富富的赐福给悔改的人。耶和华的日子可能在任何一天，就是神降临清算个人各族之罪的那一天。在神的审判到来之前，悔改归向他的人必要得着耶和华的日子的第二部分，即祝福，等到悔改到来以后就太晚了，所预言的这些祝福最终要在千禧年国得到实现。本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是一章一节到一章二十节，主题是现实的蝗灾。先知在第一章描绘了一场肆虐应许之地的实际蝗灾，他们是因百姓的罪而被神打发来的，这场蝗灾的后果是干旱、饥荒和死亡。神在生命记28章里面预言了当以色列民悖逆的时候，神将降临这样的灾祸，而在历代志下7章11到15节里面则向所罗门应许了当以色列民悔改自卑寻求神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的时候，神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约珥记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比图尔的儿子约珥，这是全书的序言，其中有先知书最常见的宣称有先知权柄的话语，耶和华话临到，也指明了本书的作者。二到十二节讲述了最近那一次蝗灾的可怕的后果，其中又可以分为三段，每段向一类特别的人群来提醒。二到四节是向老年人说话，提醒他们这件事是你们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你们也要传给子孙。第四节说的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来的蚂蚱来吃，其中那四种虫子的翻译希伯来文字意思并不是十分清楚，不过大致是差不多的。有一种翻译是蝗虫群吃剩下的大蝗虫来吃，大蝗虫吃剩下的小蝗虫来吃，小蝗虫吃剩下的剩下的蝗虫来吃，反正最后是吃得一干二净。五到七节是向酒醉的人来说话，有趣的是约珥书不像其他的先知书特别指责了以色列民的许多罪，这里只提了一种，就是醉酒。当一个社会普遍而常常的酗酒的时候，不是在他们觉得自己非常繁荣而快乐的时候，就是在他们觉得非常低沉而沮丧的时候。从我们分析的历史背景来看，在当时的犹大后一种的可能性更大，即使是想要用酗酒来忘记痛苦的人也将会没有酒喝，因为会没有粮食来酿酒。八到十二节是对祭司说，因为没有收成，所以人民将没有粮食和酒来奉献，因此素祭和奠祭都将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约珥的建议是，我的民呐，你当哀嚎，向处女腰束麻布为幼年的丈夫哀嚎。处女哀悼死去的丈夫这件事在过去是可能的，因为在古代以色列，女人一旦订婚就被算作是未婚夫的妻子，如果在过门之前丈夫就死了，就会有一个处女为丈夫哀嚎的事情出现，这是一个极为令人悲伤而且不解的情况。 一章十三到二十节，号召祭司和长老领导全国人民一起到耶和华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十五节说，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这里明确说明上次的蝗灾是将来的耶和华日子的一个预言，而且承认所有这些灾祸都是来自全能者。这里既没有对神的主权的怀疑，也没有对神的公义和良善的怀疑，唯一有的就是清楚自己罪人身份的人向神祈求怜悯，这也是唯一可以得到神的怜悯的途径。约珥记的第二个主要部分是二章一节到十七节，主题是讲将来的蝗灾般的入侵。我们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于这部分说，约珥以第一章所描绘的蝗灾历史为例，预告将来耶和华的日子的情形，即神倾倒他的愤怒，对罪施行审判，外族侵略军要像蝗虫一样蹂躏这土地和人民。也许先知头脑中出现的画面，或是主前722年亚述对以色列的入侵，或是主前586年巴比伦对犹大的入侵，或许两者皆有。但是先知也奉神的名发出悔改的呼叫，他向百姓指出还来得及挽回神的愤怒。约珥书二章的一到十一节是描述先知头脑里出现的将来的耶和华日子的景象。二节说，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这里晨光的意思并不是什么好事，是说像晨光从山岭上升起那样，这一群像黑云一样的兵马将从地平线逐渐升上来，铺满大地。有一对蝗虫原文是有一对民，因为一章六节翻译作有一对蝗虫的原文也是民，然而那里的上下文说它会剥掉树皮使枝条露白，很明显是指自缢的蝗虫。而第二章这里所指的，从上下文看似乎是指人所组成的军队，显然作者是要把蝗虫与军队做类比。第十一节明确把这支毁灭性的军队称作耶和华的军旅，因此很明显指的这是神所命定的对于罪的审判。二章的十二到十七节呼召一切的人，无论任何阶层，都到耶和华面前来进食哭泣悲哀。十三节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或者他转移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这里指出，人只要有真心的悔改，而不是单有外表的悲哀，那么神是一个活神，他不是一个惩恶扬善的原则或机器，他有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改变自己的主意，不降或推迟所该降的灾祸，但是主权是在神的手里。从二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一节属于本书的第三个主要部分，主题是讲更远的将来如蝗灾般的入侵。内容摘要说，先知又接着预言这地在更远的将来将要遭到如蝗灾的入侵，然后神的百姓将会迎来蒙福复兴的时候，这很可能是指基督再来之前的七年大灾难时期，那大而可畏的耶和华的日子。当基督再来时，他要为世界带来千禧年之福，但这却是要等到列国的罪受到审判之后。此处的预言极有可能就是以西结书38到39章和启示录6到19章，特别是第19章所说的入侵。其实这部分里面二章18节到32节是神应许他将来必定拯救一切悔改的人，其中28到29节是著名的预言，将来神的灵要大大的浇灌在人间，而且要在天上地下显出奇事。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引用这段话证明其中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圣灵的降临已经实现，但其中天象变化的事要到启示录里面才实现。32节说，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得救。 说明那时得救的范围已经超出了以色列人的范畴，而扩展到全世界万民。第三章主要讲万国在将来要受到审判，因他们对以色列的态度而决定。推罗、西顿和腓力士因着抢夺神的财物，拐卖以色列人去做希腊人的奴隶，神必使报应临到他们的头上。果然，公元前345年，西顿沦于安提阿古三世之奴，推罗在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人围攻，在公元前332年为希腊人在亚历山大大帝的率领之下被掳为奴。另两个提到的国家是埃及和以东，神说他们都必变为荒凉。这里的主题与俄巴底亚书类似，即诅咒以色列人的就必被以色列的神咒诅。结束句是非常正面的语气，但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现在我要报复，因为耶和华住在西安。约珥书全书的主题目的是，作者用一场席卷全地的蝗灾来告诫神的百姓，当耶和华的日子，他要降临对罪施行审判，因为只有在罪受到对付之后，神才能随意的降下祝福。约珥书的实用信息可以是，除非我们悔改认罪，把罪对付掉，否则神就不能随意的祝福我们。若不悔改认罪，只会带来神的管教性的惩处。约珥书的主要教训包括，哪一天神降临清算罪，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在耶和华的日子，要先有审判，然后有祝福。神总在审判之前，先呼叫人悔改。凡因信得救的人，在耶和华的日子，要得到审判之后的祝福。耶和华之所以对罪施行审判，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要叫人知道他是神，对罪的审判是无可避免的。还有，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尚未到来。相关的经文有历代志下七章十一到十五节，神应许如果人们悔改，神就将医治这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一到四十一节和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五到三十八节预言了耶稣再来之前的情形，那就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使徒行传二章十四到二十一节，彼得说，约珥所预言的末世圣灵将被大大浇灌下来，在五旬节时被实现了。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一到十一节告诉我们，基督再来的日子是我们不能知道的，然而在基督里的人对那时间不要害怕，因为他来不是要让我们受刑，而是让我们得救。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一到九节指出，基督再来之前，地上必须有一个大罪人显露出来，就是敌基督。彼得后书三章一到十三节指出，基督再来之后，神将用火使天地更新，并造新天新地，是义的居所。启示录六章十二到十七节讲到的天象变化，就是约珥书二章所预言的。启示录十六章四到二十一节讲到神把他的愤怒倾倒在地上。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到二十章六节讲到基督的再来是从天降临，除去当时地上的一切恶和不信者，并将把撒旦暂时捆绑起来，建立千禧年的国度。约珥书全书的特色包括蝗灾、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神将补还蝗虫那些年所吃的、神将他的灵浇灌人、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和断定谷，即约沙法谷，神将在那里审判以色列的邻国。我们对约珥书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告诉我们将来要有一个耶和华的大而可畏的日子，在那日每个人都要向你交账，也更感谢你的应许告诉我们，一切悔改的人在那时都将进入你所赐的福气。感谢你像你所应许的那样，把圣灵浇灌给我们这些在基督里蒙你赦免的人。求你帮助我们去帮助一切人都对耶和华的日子严肃对待。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约珥是因为国民所经受的两场自然灾害以及敌军即将入侵犹大而宣告写下了预言，他召集全民到耶和华神的面前宣告严肃会，他 他劝勉百姓悔改自卑归向耶和华，禁食痛哭哀哭来求神的怜悯。他也记录了神向他所有的诚实悔改的子民所发的预言。亲爱的朋友，您是否盼望着能够多读多吸收多学习些呢？别忘记了下一堂课旧约导论第50课，我们空中再会。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